主，下午的时间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赞美的中心，也更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也是你所呼召的。主，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歌唱赞美，直到主你住在我们的当中。主，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你为我们掌权，你为我们作王。主，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全丰全主全有的神。主，在你以外，主我们在天还有谁呢？在地我们也没有爱慕的，也唯有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更是我们的题目。母亲，我们感谢你，我们仍然要听你听你使你的话语，再将你宝座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叫我们一路来跟随我们的救主，直到主你必把平安喜乐赐给你的儿女。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要来献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我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下午了，不容易哦。我们刚玩完一个体验活动啊，我把它叫做心手相连，因为我认为在玩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彼此的连接之外，我们心跟手哈、啊、必须有这样子的连接，才能够成功的达成任务。我有几个问题问大家，有玩的人跟在旁边观察的人哈。好，你认为能够顺利传球的因素是什么？好，刚刚在传球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一组一组的刻意让他们青少年跟其他的长辈或者是小孩在一起哈，在一起玩哈，是有用意的。好，当你们看到他们在传球的时候，或者是你参与在当中，你认为能够顺利传球的因素是什么？合一、配搭，好像还有什么？
看到球，
看到球，要看到球嘛，对不对？要不然盲目的在做什么？哈，是有一个目标嘛，哈。还有没有？嗯，连结啊、这是我们的题目，连结。还有没有？终点，要知道终点往哪里去嘛，是不是？如果我都不知道，那球当然就无所适，你们无所适从，不是球无所适从。还有没有配合？不是，这不是一个人的秀，好，是要配合的。还有没有？很好。有没有人在旁边观察得很仔细啊？速度要掌握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好，你觉得要掌握速度，不能太快，是不是？主要是不能太快，后面的人接不到，是不是？还有没有很好的观察啊？路径要注意，是不是？
默契。
如果你们刚形成队伍的时候，怎么有默契呢？好像很快就要形成。有没有一些撇步？我们说的撇步 tips。彼此兼顾，有时候你下一个是小朋友，怎么办？哎，大人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教导一下，还要放下身段，是不是？马上你就要辅救你下一个的那个高度。我认为这是一个种放下身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显示。还有没有？旁边观察的人，
角度，
也是要注意。有没有人告诉你？还告诉这些孩子说，哎，注意你的角度啊，有没有在那当中，还是自己拿捏？还有没有？
要先讨论一下
怎么传球，预备工作有时候要做好，是不是？我看到有一组好像是第一组，有一个女孩在旁边，我就说你是 commander， 你是总指挥。她说不是，我是 cheerleader。 哇，好可爱。我第一次碰到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有 cheerleader， 他自己想到的，他觉得 cheerleader 很重要。不知道是你们当中谁的孩子，好，是马上就举手，这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属于 cheerleader， 他很喜欢这样子鼓舞人家。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呢，我喜欢多带来进行来玩。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两个你观察到的，甚至你在那边经验到、体验到的？
最后都很开心。
为什么？
哦，当顺利完成的时候哈，觉得很开心，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功劳，是不是？好，我就有一次看到这一次，我们每次玩这个，在我们在每个教会玩的时候，没有人很难过，好，觉得说，哎，我们怎么又 mess up 了，又搞砸了，没有人，就像姐妹讲的，大家都蛮开心的，为什么？这样子的活动呢，其实不是在乎怎么样真正的去 blame 一个人。当你没有传球，我们会不会责备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比较不容易，因为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我们的 team 完成的。好，我们完成了，我们大家很开心。好，不太会去特别的责备。好，我就碰到一个学生，我的学生特别责备自己说，都是因为我。我说，哎 ，easy 哈，我们 relax 一点哈，就不要去 blame 你自己哈。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投入了哈。好，你们观察的都蛮仔细的哈。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玩这个活动呢，因为这段经文我特别喜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是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肢体里面，这个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然后我们有不同的世代。你们观察到我们那个青少年很可爱，当我们说我们要 group 的时候呢，他们几个青少年就站在一起，好像意思就说什么我们一起。后来我就跟他讲，我们要把你 break into groups， 好，就是让他们要去跟别人配合。好，我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提醒他们，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别的年龄层的人，可能有长辈，可能有小孩子，弟弟妹妹，好，在这个游戏当中，我希望你能够经历，这是我们教会大家庭，好，就是因为这个经文，好，也告诉我们，我们许多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一个身子，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在那里去说我最重要，我比较重要，而是在那里我们配搭，我们刚刚弟兄姐妹所说的配搭，我们要有默契，我们要合成一个合一，好，这是我们刚刚大家所体会到的。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知道不是总是这么容易。那为什么我有负担讲连结？因为很多研究或者是整个我们所接触到的氛围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代呢，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连结。好，但是我昨天跟你们的姊妹哈，她接待我，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让我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想。好，本来我定这个题目是因为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可是她告诉我你们教会贵教会的一个情况。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倒是我可以向你们学习。他跟我讲，他说你们的梁弟兄的姐妹把一群华青带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他在他们当中牧养他们，啊，让他们呢就是有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所以他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教会委身。好，那我就很感动，我就说哇，这跟一般教会那种年龄层在那个断层的现象很不一样，所以我也想说是不是有机会我能够向你们学习，好，向贵教会学习，你们跟别的教会，跟别的北美的其他教会，不管是主流教会或华人教会，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们没有断层的现象，哎，你们代与代之间连结得这么好。好，这个是我们以前在明州的时候我们教会玩的情形，你看到那个小孩子很小哈，很小，在当中三四五六岁都可以玩，然后我们八十几岁的弟兄姐妹也在玩哈，所以我要他们去 get a sense， 去了解说我们教会的肢体就是这样。好，神要我们连结，神要我们连结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好，好，我们在一起有个祷告，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一个身子，互相联络做肢体，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个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在这个欠缺连结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也成为那个连结环。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也让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因为就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里的日子 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在为在座的每一位跟孩子自己能够承接你的托付来献上仰望。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个 missing link， 那个缺口我们能够补上去。主啊，使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1989年，我第一次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听到使者的一位牧师叫周祖培牧师，他讲了一句话叫 High degree, low temperature， 这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说，在北美呢，我们来北美读书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好，很多都是高学历，对不对？两夫妻都高学历，所以是 high degree。可是，在家中怎么样？哎。Low temperature， 好像有时候这个家庭的气氛似乎不是那么样的温暖哈，比较少那种family 里面的那种哈那种亲密啦，或者是那种热度哈，这是一个提醒哈，就是说我们不要 degree 越高，可是 temperature 越低哈，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可以 high degree 哈，可以大家都有高学位，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家庭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温暖哈，要有很好的，要有很好很热的温度。那现在呢，我又听到一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 online but disconnected。你们大家同不同意？啊，是啊，我把它翻成在线，但是无连结。嗯，大家觉得都在 online， 对不对？可是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这么样的 connected， 是不是？好，不是是 online， 可是不是那么 connected。我叫学生去做做观察。好，有一个学生就拍了一个这样子的照片，我把它模糊了哈，让大家免这个隐私权嘛，对不对？看到这个家庭呢，应该是妈妈带着三个小孩子，好，他们在做些什么？看不看得清楚？不太清楚，对不对？啊？
吃东西？
吃东西吗？你看到他三个，可能这个照片需要再放大一点，怎么样？他们在三个在各自滑各自的手机，只剩下小弟弟很无聊，在那边东张西望。这是我的学生拍的照片哈，我要他们去观察现在的家庭关系，所以他们就拍到一个这样子的照片哈。还有这个照片是网络的，你们看到这样子的照片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有没有？怎么现在是不是大部分我们每个人3C 产品拿到手上，我也要悔改，我的变成空巢期之后，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也是一样，哎，看看有什么消息，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留言，这样子有没有？好，有一家人，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alone together。好，可能你有没有中文有没有比较好的成语来描述这个情况？有没有？貌合神离怎么样？好，好像差可比拟，对不对？好像在一起，可是却各做各的事，各滑各的手机，各有各的朋友群。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世代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在谈，现在当父母呢，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3C 产品。好，就是在我们冲刺在我们家庭的关系里面，好，有时候我们欠缺连结，没有话讲，有时候各滑各的手机，这都是要我们自己必须大人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好，好，那这个是大家在做什么？好，这是前几年在那个Pokemon 很流行的时候，宝可梦很流行的时候啊，这个是应该是在台湾还是在台湾哪里？好，所拍到的中北投吧。好，他们在找什么？宝，他们在找宝，是不是一个虚拟的宝？大家都这么投入哈，可是每一个都在寻求他心目中这个虚拟的一个宝哈，这个宝可梦的时代。所以面对欠缺的连结的时，面对欠缺连结的世代，我们怎么样来看？好，那我们知道年轻的世代跟这个消费主义啦、科技产品的那种挂钩很深，关系很深。啊，我们知道互联网 WiFi 这个发达，然后大家 Google 啊、Facebook 啊，还有微信，还有很多的是 Social Media 都非常非常的普遍。哈，在这边我有上 Social Media， 有没有在座的人有没有上 Social Media 的？一个两个都有哈，很普遍，对不对？我们都说这像一刀的两刃，好，也可能帮助我们很方便跟人家联系、关心人，甚至有些人的互代导网都是在 social media 里面成立族群哈、群组哈。那也有一些觉得说花太多时间在上面了，甚至有一些人际关系在那当中破裂的都有哈。 好，你看到香港人哈，这是这还是2016年的统计哈，就拿香港人来做个例子哈，64%一半以上的香港人拥有哈活跃的社交媒体账户，其中哈，当然这个语言我们不用看啊，我们看到几乎人人都有那个cell phone 哈，智能手机哈，那有这么多的人有 Facebook 的账户哈，然后你看到花在每个人开平均每月看这么多那个 video 的时间蛮多的，好啊，你看到这些 social media 好，香港人喜欢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好 ，WhatsApp 的嘛哈，你们这边有没有香港人？有没有？有一些啊香港来的哈弟兄姐妹，对不对 ？WhatsApp 应该是最普遍的嘛，是不是？好 ，Facebook 也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有，还有这个 Messenger 哈也五分之一以上的人，还有微信也蛮多的哈。我这次去中国呢，我发现每个人一定要有微信的那个账户，因为用来做什么？付钱，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个的话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做那个打的的时候，那个 taxi 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微信付钱，我们就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还好我们的朋友同行的朋友，因为他用微信来叫车，他用滴滴来叫车，所以他用微信来付钱，非常普遍。然后让我从美国去的觉得真的大吃一惊，觉得好像跟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那样子。 LINE 也有一些好，这些都是 social media 的情况。那你看到年轻人当中我记得我们在前十年前我在牧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了要牧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弟兄姐妹，所以我去接受了婚姻之乡的训练。好，那当然我发现说 Facebook 这些 social media 很流行之后呢，发现说他们在 Facebook 上问一些婚恋的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怎么问呢？有时候他们交友的问题就在 Facebook 上，好，要他们的朋友来表决，要他们朋友给意见这些。后来我就在想，我是你的传道人，好，我在你这边，我等着你来问我，我来为你的婚姻的问题、交友的问题来祷告。我在这里。可是我发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 普遍的时候呢，年轻人很第一会问他的 Facebook 朋友，好，这是蛮普遍的哈。好，那当然，我们有一次，因为我们明州2008年大概的时候，在进行一个婚姻的定义的一个票的公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成立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 celebrate 婚姻，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告诉弟兄姐妹，好，我们所倡导的是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的婚姻。好，所以在那里，好，我们就有一个feast 哈，有一个晚宴。好，那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年轻人一个都没到，所以我们就在开始反思了，是不是我们在教会信息的传达上有一些断层，以至于年轻人可能没有感受到我们的那种负担，好，跟我们的忧心。好，所以也就让我往后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年轻人他要我们怎么跟他传递这个信念，我能怎么样跟年轻人连结。好，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有一个对口，能够把我们的信息很有效的传到他们心中。我们看到 social media 哈，你不知道同不同意，有人说 Facebook 是 like me 哈，所以 social media 还有个 me 大写，有没有？好像是怎么样 me 在中间。好， Facebook 是 like me 哈，那有个 Twitter 是 listen to me 啊， in 大概很多人有用的 hire me，还有比较多的 YouTube 也是一样，现在很多 YouTuber 有没有年轻人？他说 Watch me， 看我，好，还有什么比较多、比较常用的？大概 IG 没有在这上面，可能这个是在 IG 之前 ，IG 现在应该是孩子用的最多的。好，这些 social media 我们在那边我们看到是用的是非常的多。好，我们不管同不同意，这个是整个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世代。好。有人说这个世代好是一个 I generation， 好，他们必须被提醒有更大的爱，好，不是小我们自己唯我独尊的爱，好， life is not about me， 好，我们刚刚讲的 social media， me， 生命不是 唯我独尊，好，我这么样的去翻译说，生命并不是我为中心的，是这个啊，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目的，神给我们的意义，真理大过感觉，因此人生的目的也应该超越自我的实现。好，可能很多的时候心理学告诉你的是一个自我的实现，然后我们深深的知道人生是一个目的，是神对我们的目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求问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跟计划的，因此好，不再只是满足自我，好，是实现自我而已。那年长的一代呢，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诉说他的故事上，他是神的故事。好，所以我们说历史 history 是 his story， 我们能够参与在真理的教导当中。好，当我看到我们的姐妹告诉我说啊，梁弟兄的姊妹他怎么样在带这些年轻人，好，用圣经的话语来喂养他的时候，我很感动。是的，他年轻的世代需要我们陪在他身边，好，用真理来教导他们。我们昨天说的，神的道是种子，种在他们的心田里，希望他们能够结实，结实累累。因为这个圣经诗篇这样告诉我们，我的口要述说你的公义，终日讲述你的救恩，尽管我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我要来述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要提说你独有的公义。神啊，我自幼以来你就教导我，直到现在我还是宣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等我把你的能力向下一代传扬，把你的大能向后世所有的人传扬。因此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关系中传承这个信仰，好，传承这个真理，好，所以信仰是在关系当中传承的，从一代传到一代。 Faith that flows from relationship。 有一个富勒的老师，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好，一个现象，他把它称作系统性遗弃。好，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呢，普遍来讲，他有一个充满了一个非常挤的、非常紧的一个 schedule， 所以父母很小就把孩子送到安亲班、送到才艺班学这个学那，他们的时间怎么样被填满了？好，所以呢，其实孩子要有童年的，他们也被迫及早，好，过早结束他的童年。好，那他也需要很多父母的爱、父母的陪伴、父母的时间。然而这些在这种紧凑的这种生活，哈，还有呢怎么忙碌的压这个生活环境啊，忙碌的生活步调之下牺牲了。所以他讲这些叫做系统性遗弃。那有研究显示，其实一个孩子需要4到6个成熟的大人参与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以在情感跟社会性的方面发展完全。这个是一个人家做研究之后所提的西方的研究。好，当然我们想到我们东方，我们在华人又是另外一个，好，我们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提醒的，一个小孩子可能有6个大人在关注，是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说怎么样孩子很合意的去带领他、牧养他。好，那这个是一个西方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孩子需要4到6个大人来参与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要发展他们的社会性、跟人家的关系，还有他的情感，好，他的情感的成长，好，发展。但是事实上不幸的呢，是今天的孩子，你们观察到了没有？大部分的时间却只跟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好，他们学习很多东西，很早就去进入学校，学习很多东西，他们都是只有同年龄的孩子在那当中，好，很少。年长的在他们当中陪伴他们，哈，所以我觉得你们教会里面有愿意传道人，哈，弟兄姐妹，成熟的弟兄姐妹在带年轻人，然后年轻的，好，我看到又有大哥哥大姐姐在带更小的弟弟妹妹，我特别感动，我说这是一个连结。我们刚刚讲一直重复的，我们要了解世代的差异，哈，那。如果我说五代同堂的美国社会，你们同不同意？有哪五代呢？好，其实我或许如果一代一代看你怎么划分，哈，大致上人们这样说，哈，有一些世代，比如说啊，第一个最长的世代叫伟大的世代 ，Greatest Generation， 哈，这个世代呢大概是1901年到1924年出生的啊 我想你们教会也很宝贵，也有这样世代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有没有？我昨天看到了，有姐妹就跟我介绍说，那就是史弟兄。哇，我就觉得说好珍贵哈、哦。还有他们姊妹也是在这个年龄这个世代，对不对？好，在他们这个世代呢，好，以美国来讲哈，这个特征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生，经历怎么样？经济大萧条，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好，成长，好，节省，家庭关系重要，好，他们以美国人来讲，他们看到就是他们经历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年代。好，那下一个啊，是1925年到1945年，这个年代的划分有时候有几年的差距没关系。好，这个是沉默的世代，他们出生或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经济大萧条啊。那看重啊管理、节省、勤奋工作、守法、重秩序、自给自足、肯牺牲、有从众性、谦卑、有耐心。好，到这个下一个世代呢，大家常听到的 Baby Boomer 叫做婴儿潮世代。好，婴儿潮世代，我们这边有没有婴儿潮世代的人啊？也没有婴儿潮世代啊，我举手，我是最后一个，1964年的，没关系，这不是秘密。好，那这个世代的人是历经公民运动，好，他经历了1960年代的社会改革、反越战，看重个人成长跟自我表达。好，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有发生甘乃迪总统被杀、摇滚音乐的兴起，还有登陆月球。好，这个是因为我们既然移民到美国来了嘛，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跟我们有直接间接的相关，对不对？甚至你的亲人，还有现在呢 Baby Boomer， 我们在讲到就是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现在 Baby Boomer 都纷纷进入怎么样退休的年纪，好，有没有 Social Security 的那这些问题，好，都是这个社会常常在讨论的。好，那还有呢，对教会有什么那个影响，有教会在做传承，因为我们看准这 baby boomer 这一个阶段，开始有一些人退休了，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柱子，有没有？可以在教会里面 volunteer， 好，所以有教会在做一些传承事工，就锁定这个baby boomer 这个世代。好，在下一个世代是 X 世代，可能我们当中蛮多 X 世代的人。好，这个时候呢是媒体发达了，消费主义开始兴起了，冷战结束，好，女权运动，我们都可能有听到这些东西，全球化意识抬头，钥匙儿童。好，钥匙儿童有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我的下一代，我的 nephew， 我的 niece 就问我说，舅妈，这是什么叫做钥匙儿童？他们不知道。好，后来我就跟他解释，因为他们这个世代全部都拿钥匙啊，可是在我们那个世代呢，拿钥匙的人不多，对不对？好，因为我们回家妈妈都在家里，好，所以我开始同学当中有人拿钥匙，会叫做 latch key kid， 好，对不对？ latch key kid， 好，叫钥匙儿童，好，开始带钥匙了，因为妈妈上班了。好，还有 Y 世代的人，好，是差不多也叫千禧世代，这个也是常常有人探讨的。好，全球化资讯时代，好，这个 WiFi 这些数位科技的使用，同侪的依赖，文化的解放， Boomerang Kids， 这又是一个有一个名词，这是什么意思？ Boomerang Kids 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你们要知道哈，你会知道西方的思维哈，西方就是18岁一般孩子就已经出去了，对不对？已经开始 launch 这个小孩了，小孩子开始念大学。西方人的以前的观点来讲，小孩子就已经长大离开父母了，好，不会再回来了，就是说他们开始工作，开始结婚生子都不会回来。可是在这个千禧世代当中，很大的一个比例是怎么样？回来家里住，搬回来家里住，好，叫 boomerang， 就是回马枪，好， boomerang kids 就是说丢出去再回来的。好，这对我们华人来讲好像没有那么深刻，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很多都还是跟孩子父母一起住，是很平常的。可是对西方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原本他们的孩子18岁以上就开始就要出去外出，开始读书，然后独立啊工作啊结婚，好，所以 boomerang kids 就是再回来。因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回来，他们会看成说跟以前不一样？那意味着什么？孩子为什么要回来家里住？外面的房子太贵了，好，这个 living cost 太高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婚姻， 婚姻出了状况，所以就说也很多人在婚姻上面婚姻关系破裂了哈，需要得到父母的 support， 搬回家的也是不在少数哈。所以这个 Y 世代 Millennial 世代常常被人作为一个探讨，说他们所面临的这一些东西是跟前一个世代不一样的啊。最后一个世代是叫 Z 世代，或者是 I generation， 我们刚刚有提的，从小就开始使用通讯跟科技产品，传媒扩大使用这个这个 Triple W， 这些立即讯息、简讯、手机、 Facebook、 Twitter 还有 IG， 现在哈，还有他们呢比较缺乏耐心，是梦想者、个人主义，有直升机父母。哇，又听到一个名词，什么叫直升机父母啊？有些父母啊，就是说给孩子很多很多的保护照顾，好，常在孩子的头上盘旋侦查，就算是孩子毕了业，然后去怎么样？我有在中国的时候听说，跟着孩子去 interview 的，面试的时候父母带着去的，好，要是主考官，很多人就说马上就不会录取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时候就变成造成很多的什么妈宝。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哈，有直升机父母也的确是当代的一个现象。然后现在手机又这么方便，所以有些人用手机来遥控自己的孩子的，有没有听过？好，告诉孩子做什么做什么，还甚至叫孩子起床的都有哈。所谓的直升机父母也是一个现代社会这个世代的一个特产。好，了解世代的差异。好，我刚刚讲到说这些 term， 这些可能你们都有听过，或者是不太熟悉的 term 哈。好，千禧世代，什么叫千禧世代？其实千禧世代不只是美国，其他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子的现象。大概是从1982年到2002、2004，差不多这个时间，你们看到千禧世代在你们周围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征？有没有听过？在美国叫做 Generation Y 哈，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好 ，Millennial， 在中国叫80后、90后。好，你们开始接触到一些有没有留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教会，好，属于80后90后的不在少数，是不是？好，所以你们的姐妹用神的话语牧养他，因为看到他们的需要。好，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话语。好，在台湾叫七八年级。好，在香港呢有前一阵子的雨伞运动都跟这个世代有关，还有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千禧世代呢，他们很看重什么？他们很看重这些权利呀，好，他们对于政治的参与有时候也是很比前一个世代敏感，他很关心环境跟动物的保护的议题，好，他也关心这种民主的价值这些，好，还有人权，好，所以你看到这种千禧世代有一些这种特征，好，那我们在网络上有没有常常听到千禧世代他们读书不想要？读书有时候常常就辍学，有没有？好，就是说才能胜学历，休学创业去啊。这是一个网络的文章，写到韩国的年轻人。好，其实不只是韩国，其他国家亚洲的国家都有哈。千禧世代找自己，好，这是在台湾的时候看到的。以前的年轻人，我有时候我们在笑年轻人说，你要从钱多事少离家近，到现在是怎么样？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思维方式是什么？他们想要钱多、自由、有意义，所以很多人想要自己创业。好，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看到这个，哇，我吓一跳，那个建筑好大，这个叫做什么 ？SOHO 哈 ，SOHO 是如果再靠近一点看到这个，哇，这很多很多很多的办公室在里面呢。好，也是一样。我昨天说一段栋的高楼大厦是父母好有那个负担，有时候要买给孩子住。那这个呢 office 又是另外一个面向。有些人他有些梦想，想要自己怎么样成立一个小公司，哪怕一个小的 business 开始也好，因为怎么样自由，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世代是在改变。好，那当然我也看到跟我们这个区域有关的哈，前几年你们看到 Roland Heights， 好，那边有国小留学生，好，从小那个小留学生来到这里，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有没有？这些还记不记得？几年前，他们集体的怎么样霸凌他们的同伴，然后你会非常非常的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些孩子，好，怎么会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他们去真的是 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好，他们有一些发展让我们觉得很忧心。因此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叫青春九零后的痛与爱，好，我觉得这个不妨我可以念给大家来听一下，听一段哈。在九零后之前，没有哪一代是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他们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通过网络与世界联系，虚拟的空间无比遥远，而真实的空间却极其狭小。他们有一群名字古怪的网友，隔着马甲彼此亲密相处，生活中却难得真挚信任的朋友。他们拥有最新推出的电子产品，却极少读过几本令他们受益终身的名著。谁说的真清？谁说的清真实世界与数码世界，哪一个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更加真实？调查显示，九零后心理的素质较弱，抗压能力不足，缺乏人际交往能力。他们中有70%遭遇挫折后心理会留下阴影，近80%感到莫名空虚跟无助，面对新环境有孤独感和自卑感。而进入婚恋阶段的九零后更有感情以及生活压力的问题。九零后很少向父母诉说心事，因为就算是说了，父母也不会理解。解读九零后的生命轨迹，会看到这一代人是如何被扭曲的，该有的他们有的太少，比如父母合宜的爱，不必有的他们又拥有的太多，比如电玩 iPhone iPad 之类，必须的人生指导他们得到的很不够，例如如何与同辈相处，如何处理冲突，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尊重，不必须的能力他们被强化训练的太过，例如各种选拔竞赛证书，在父母的眼中成功比爱更重要，以至于在父母的逼迫下，九零后喊出了父母皆祸害的口号，并创造出父母看不懂的火星语，以避开父母的监视。你看到九零后这个世代是被宠还是被冷落的一代？是快乐还是忧郁的一代？是富足还是缺乏的一代？是最幸运还是最不幸的一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们都需要引领，这是我想我们的一个结论，他们需要引领。如果他们来到教会，感谢主，他们我们就应该去张开双臂来拥抱他们，来带领他们。这个是一个陆尊恩，他在做也是做研究，发现这个85、90后呢这些新一代留学生的特质，好，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去看的，去研究的。字或许小一点，但我来稍微跟大家去念一下哈。这个大就相当于我们刚刚讲的 Y 世代或者是千禧年世代，好，那他们如果80后现在是已经是成年人了。90后其实现在也是成年人了啦，哈，好，95后大概 young adults， 我们就推往上，因为这是几年前做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呢都有一些价值观，哈，可能是比较多的一种物质，哈，父母用物质来供应来表达爱，哈，有一些保护的，哈，就相对于刚刚我所念的那篇文章，我们看到这个世代85、90后的世代，他们有一些需要，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家庭关系很多都是在原生家庭那种失败的家庭关系当中成长的，好，那当然越是后面越是九五后那边少子化，更加的疏离了，他们更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的世代或同辈的人来相处。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哎，这样子的85、90后，的确他们有特殊的成长背景。好，我们这边有没有85后的？我来，我想知道这边最年轻的世代是哪一个世代？有没有？哇，有一位85后，还是有个90后的？有没有90后的？有90后，95后。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同意的？还是你看你周围的朋友？啊？什么？是，还有他可能是属于周围有很多很棒的长辈，关心他的长辈围绕着， 哈，所以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了，跟别的八九五后的哈这些成长当中比较疏离的哈，比较跟有顶多是同伴的哈在一起的就比较不一样哈，他有比较健康的一个肢体的关系。好，教会里的世代差异，好，这个是一个 Kinnaman 哈，他所写的书，他写了一本书叫 You Have Lost Me， 他在讲到关注的是这个断代的现象。好，他说为什么好很高的传道人，很高比例的年轻的世代从教会当中出走。好，他做的一个研究，他访问大概 young adults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那个年龄层的人。好，他说这个年龄层的人普遍有一个质疑权柄的一个现象。好，我要说明哈，这个是在美国主流教会所做的一个研究。好，不是华人，好，是整个美国，可是信度非常的高，所以让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哎，这个是美国主流教会的现象。好，那我事实上我自己经历几个教会，我也看到这样子的现象。那你们教会如果没有的话，感谢主 ，keep up good work。就说神给你们很好的很棒的一个感动，让你们做行在正道上哈，也真的是希望能够成为其他教会的祝福，让其他教会能够来学习。好，那处于后现代的年轻人，时代背景影响他们对圣经属灵全本的信任，甚至会怀疑有没有真理的存在。好，那喜欢咨询同侪，我们刚刚讲过的，好，或者是 Google 哈，而不是父母或长辈哈。我记得第一次我带我的女婿，未来的女婿啊，现在已经成为了女婿，我们一起去玩的时候呢，发现我们去 Yellowstone 去黄石公园玩，我看整个沿途他都不用跟我们问话、讲话、沟通，他只要 Google。他所有的拥有所有的答案，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失落感，我就觉得说人与人之间好像到最后我们这种老的好像感觉到我们这个没有用了哈，就是说哎，至少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问问看哈长辈怎么样，哎，他们的经验怎么样。可是我发现有了 Google 之后呢，所有的那个年轻人他不用问长辈了哈，他只要在 Google 就可以了，说不定我们讲错了他还会纠正我们哈。所以喜欢咨询同侪也是这个时代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好 ，Google， 好，不是父母或长辈，那许多 young adult 没有长辈来帮助他们迈向成熟。有一次，我就在我们的华语堂青年当中，我听到他们的对话，我自己心中有点难过，哈，因为他就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化的婚姻跟家庭，因为我们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没有周围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榜样。那时候我心里头就在想说，我们需要多多的关心他们，需要真的在他们的面前，在他们的周围常常的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神设立的家庭，神设立的婚姻。好，总之现在许多的 young adults 没有长辈来帮助他们迈向成熟，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好，那婚姻家庭呢，常常是以实用为取向，对自己方便就好，可能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盘算，什么时候结婚，哎，可能等他们想结婚的时候结婚，好，所以他们没有太多太多的一个，就是说，哎，到底我们是不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好，所以这是也是这个世代普遍存在的现象。那这个 Kinnaman 所做的研究当中，也在那里探讨了一些年轻世代出走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断层教会出现了断层。第一个，他们发现这些年轻人所反映的，他说长辈过度的保护。好，我可以听到有一些移民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好，年轻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不是 baby 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好，把我们当作小孩子一样，好，他觉得长辈过度的保护是一个有时候年轻人的 complaint， 他觉得他们可以自主了。好，那移民教会里面特别有常常有听到这样子，好，在第二代的教会哈，他们的团 group 当中，他们有时候有这种反应。还有呢，肤浅的信仰实践，这点呢，我也听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哈，他曾经在我们 Bible Study， 我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好查经。我就听他们哈，去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讨论，他们说，我们的长老叫我们服侍，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好好服侍，神会看顾你们的婚姻，你们将来的婚姻，你们工作，神都会照顾的，你们只要好好服侍就好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肤浅的信仰，他觉得说，你用一个成功神学来 来好像叫我们来服侍，好，他们会有一些质疑，好，可能有时候我们把他当作小孩子，好，这也提醒我们长辈，有时候年轻人他们是很聪明很有判断力的，我们不可能用一个你小时候对他们说好像哄骗他的那种方式来对他们要他们服侍，要他们在教会委身，好，这个是他们是他们绝对是可以看穿的，好，所以肤浅的信仰实践也是一个年轻世代出走的一个因素。还有有些年轻人会批评就是说传统的或者是比较长辈的世代觉得他们反科学，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们不实事求是，不去求求验证，好，在那里去反科学。还有压抑，他们特别提出性的议题是所有教会都不愿意谈的，好，这个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为什么教会压抑这个 topic。 好，我记得我的孩子，好，他开始当实习医生了嘛，好，他在实习的第一年呢，他就告诉我说，妈妈，他在实习当中发现说，他因为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参加的教会从来没有一个牧者，从来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我说教会的医生这么多，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避孕相关的一些伦理的议题。他说这个好重要，他说这个牵涉到伦理的议题，为什么避孕没有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人讲过呢？所以这也是属于压抑性的议题。好，那年轻的世代他们求真，他们会觉得这跟我们人太切身了，而且关系到伦理的议题，是不是杀害生命这些都跟这个堕胎啊，跟避孕有关。所以对孩子年轻人来讲，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信仰的实践。好，这也是要提醒我们长辈。好，年轻人也有时候也觉得教会里面似乎太排他了，对一些弱势的，好，对一些可能GLBT 的这些族群，他们觉得教会太排他了。还有教会有时候对于年轻人觉得不容怀疑，觉得说就没有那种让他们可能 because I say so 的那种心理，说让他们觉得好像不能质疑这样子。好，这些都是他研究当中看到年轻世代出走的因素。因此我们在这里，我在对这个连结世代跨代连结有负担的当时呢，我真的是就呼吁，而且我也自己在自己的教会这么样的去 promote 去这样子做。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认知的层面，让我们用行动来跨越这个代沟。好，这也就是我自己要跟大家在这里互相勉励的。好，有一个小调查，教会这是人家做过的研究哈，教会要吸引年轻人，牧者打扮要潮，就是要新潮，你们觉得是还是否？这人家做过研究的哈，你们觉得？如果 yes 跟 no， yes 的举手。哦， yes 的也有几位， no 的举手，好像比较多哈。那他们做过的研究，好，千禧世代不要你酷，但要你够真。好，就是说不要你装酷，就是说装得很潮很新潮，可是要你够真。他们要的是真实，要你的真诚，好，要你真的是以身作则，活出好信仰。所以我们在促进跨代连结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怎么样去跟年轻的世代连结，好，我觉得是一个我们都必须要关注的一个好议题。首先我提出同理共情，好，圣经上也这么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好这种情感的连结？好，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动不动就跟你讲什么情感的勒索，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好，叫 emotional blackmail， 好，或者是 FOG，F 是代表什么 ？Fear，O 呢 ？Obligation，G 是什么 ？Guilt， 就是有时候年轻的世代会觉得说，我的爸妈老是好对我情感勒索、情绪勒索。好，有一个例子是前不久台湾在颁金曲奖的时候，有个金曲歌王，好，你们有没有人看？好，我没有看，但是我看到这样子，哎，我看到他这么说，我觉得很惊讶。他对他的妈妈喊话说，以前的人都说我领奖，我先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感谢谁谁谁的提携，对不对？可是他呢，他对他的母亲这样喊话，他说，妈，你不要再情绪勒索了好吗？ 哇，好重啊，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好，这样子一个年轻人，他在他大学，他念台大社会系，他辍学，要做什么？玩音乐，他喜欢，他醉心于音乐，然后妈妈会讲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华人父母会想，马上想到什么？音乐又不能当饭吃，是不是？很直接告诉他，可能年轻人就觉得在那当中受了伤，哈。那一直到他玩音乐，他能够有一些成就之后，他对他妈妈喊话，哈，说这是他的热情所在，你不要再对我情绪勒索了。所以我常在想，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知道的这么多，然后呢，有这么多的控诉，哈？那我们当然知道，父母都是基于爱。可是为什么年轻人接收到的却是情绪的勒索？哈，所以我自己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大人要省察我们的动机。所以我昨天跟我的孩子讲说，我好希望你回到加州来。哈，那你看他现在在明尼苏达州，他跟他的一群教会的朋友一起，哈，女生一起们住了三年了，毕业了三年多了，哈，他们还是很喜欢住在一起。可是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是已经25岁、6岁了哈，他们都不想交朋友，他们就觉得说，哎，他们这样很好，好。那当然，我父母的就会有点急。可是我自己慢慢的在神里面，我去省察我的动机，说神，他在你的手里，好，你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我不要用过度的紧张、焦虑来让我的孩子有感受到情绪勒索。好，感觉到说我妈妈用 obligation， 用一些义务，用一些什么哈来要挟我，好，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有一种 guilt， 有一种那种那个什么罪恶感在，好，觉得我对不起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哦，对不起他们抚养我这些，好，所以我常常就会跟他们沟通说，我让神来引导你，好，虽然我有这个感动，虽然我有这个期待，可是我相信神的带领最重要。好，你就让神来带领你，让神的呼召临到你，哈。如果你要过来加州，我们有很多一起侍奉的机会。如果你觉得留在明尼苏达好，哈，你感受到你在那边有 mission， 有神托付你的，我觉得我妈妈也能够去支持你，好。所以这种情感连结呢，我一直继续的在跟我的成年的孩子在 practice， 因为不会，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太可能。好，对他们说我说了算，好，他们长大了之后更是有机会借着这种情感的连结，好，常常的把我们在主里面的一种对他们的这种心，好，在那里表达出来。好，我们也常常在那里去看到他们年轻人的这种深层的需要，有时候他们讲不出来的。好，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在他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把孩子带到香槟那个学校，很好的学校，带他们去。后来呢，他们全家人就陪他去，结果大家都回家了，回他自己的家了。回到芝加哥之后，他又收到孩子的电话，说妈妈，妈妈，你们赶快来看我。好，那后来呢，我们那个同学呢，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很爱神，很敬畏上帝。他说，神啊，为什么我的孩子长不大一样？为什么才一个礼拜又要我们回去看他呢？后来他就说，好好好，心里想说，我们的孩子既然这样要求，我就再回去那个审判去看他好了。后来他们两夫妻又回到孩子的校园里面去看他，去看探望孩子。一进去那个 dorm 就发现整个满满浓浓的那个大麻的味道。后来他就发现，原来孩子害怕，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在一个教会的很单纯的环境长大，开始进入大学这个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开始看到怎么样周围的孩子吸毒，哈，吸大麻，这些孩子害怕了之后，最第一就向自己的父母求救，哈，他需要 make sense 这些是什么状况。那父母也适时的来到他的学校里，校园里面看到这一切，哈，就知道了解孩子的害怕，孩子的惧怕，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安抚他。我想这个时候是不是父母很重要，很重要啊，看到孩子的需要在那里回应，哈，然后大人示范怎么样适切的表达处理情绪也是重要的。好，我最喜欢当我看到这个耶稣怎么样，哈， 啊，对撒该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怎么样跟人连结，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耶利啊，这个撒该，好，撒该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他是一个人见人讨厌的，好，人家不喜欢所排挤的一个人。好，那耶稣怎么对他呢？耶稣好，当他爬在桑树上，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呢，好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我在想，耶稣对他的召唤一定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好，我觉得他是一种很知道怎么跟人家情理同理共情，很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情感连结的人。那带出的一个果效好是什么？好，当然就是说其他人的议论，好，耶稣当然不会在意。好，那带出撒该好的一个改变。好，最后这一段经文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我们当个父母的人，你要知道怎么样先跟人家连结，连结孩子的心，好，连结他的情感，然后才有可能跟他纠正导正他。所以我常说，先 connect 再 correct。 好，我想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示范，怎么样先跟人连结，再跟他好导正他，引导他改变。好，第二，好，我们怎么样展开对话。好，年轻的世代好需要我们跟他对话，好，绝对不是我们说了算。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善用对话的一个人。好，主耶稣他使用对谈的方式，不仅让人们了解他的使命，也进入到人的内心进行最深的连结。大家记不记得那井边的妇人？好，耶稣怎么样跟他好有一番很深很深的一个谈话，在那里去引导他，好，引导他在救恩里面哈有回应。好，有一个有个董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七月份要出版的一本书。我觉得他在这里面讲到培养对话的素养，我觉得蛮好的，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我们参考的。他说，首先你要培养对话的时候呢，你要认识自己的情绪，特别是面对一个议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经验，会不会有时候谈到某些议题，你会觉得火就上来了，会觉得有一种情绪在那里。好，可是有时候我们针对某些议题，你就会觉得说这些议题好像是我们不想去碰触的，甚至我们会带有一些情绪的议题。所以你必须要先认清楚，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谈某些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会惹恼我的。好，你要先认识你自己，好，在哪些议题上你有一些情绪，你必须先处理。然后认识对方，认识对方最重不重要？认识对方的背景，比如说你认识对方他成长的世代，他来自的环境重不重要？是不是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他出生的背景，他来自的背景，我们才能够去用他能够接受的语言来对他说话，来跟他连结。好，我必须说哈，真理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好，我们有神这个宝贝的话语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要选对时候，我们能够用很好的预备下，能够把这个神的真理告诉他们，来喂养他们。好，那我们的预备工作就是我们能够跟他连结，好，认识对方，还有厘清讨论的范围。好，有时候我们要先把我们要讨论哪些东西，我们能够先把它厘清。好，然后重点好能够确定，好，不会就是变成说好像你没有目标，他会问你 What's your point？ 好，你要真的有 point。 好，用同理跟理解去爱。好，有时候我们不认同，我们不一定要认同他的观点，可是我们要用一种同理心跟理解去爱他。好，去爱他，让他知道开始你不是用一个很论断的，是一个去批评他的一个姿势去对他。好，用同理跟爱去接纳他，去爱他。那我们也注意我们的沟通的态度跟方式。好，我想今天我们有一个对话的素养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是能够去对谈的。今天我们的父母，有些人告诉我们 告诉我说，我们今天父母真的很难，以前我们的父母也没讲这么多，也没想这么多，可是我们今天却对年轻的世代要做这么多。后来我跟他讲一句话，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你的孩子因为这样子你更连结了，好，更像更了解他了。这是我们前一个世代，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不一样的关系。好，我们前一个世代像我们的父母跟我们是比较疏离的，可是现在因为你愿意去跟他 connect， 他就跟你更加的去投爱连结，以至于你所说的话他们更愿意接受，展开对话，你要回应他所了解他的观点。好，我有一个经验，就有时候呢我为了表示对他认同，我说我了解你所说，我了解你所说的，可是他就会说，好，我知道年轻人有时候就会告诉我，直接指出，其实你不了解我，好 ，you twisted my words， 好，就好像说你曲解了我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学会了，好，你刚刚讲的这些，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有时候 clarify 哈一下，还有呢，去澄清一下，你刚刚讲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样子代表着你很用心听他讲话。还有呢，有时候我们话会听错。是会理解错，在这个时候也让他有一个澄清的机会，好，让他表达他的观点，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整理，是不是，然后能够了解。好，有一次，好，也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好，他在我们家，因为那一天刚好发生一件事，有个墨西哥小女孩在我们周围练车，结果她的车子呢，好，她才14岁，刚开始练车而已，整个车子，好，这个这冲破我家的围墙，我家的木造的围墙就整个冲进来了，花园的一角就被它整个破坏了。好，后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那是有一个这么大的坎，一个那个叫什么 bump， 是不是那么大的那个一个坎，它居然能够冲上去，然后撞进我家的后院，后来整个一个围墙是倒的。后来我看到这个，我回家就傻眼了。那当然我第一个表达就是说，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怎么样，然后接着呢，要不要他负责任？要啊，对不对？14岁的孩子，虽然我知道这个他们可能都是非法的移民，好，那最怕你 report， 对不对？可是像我的邻居就马上说，你一定要 report， 好，要警察来做笔录这些。那后来我也的确 report 了，好，就 report 了。那当然那个警察呢非常理解，也就是这种比较是小的民事，那就是等于说你们互相留下电话就好了。那当然我觉得我采取了一个我没有很用很严厉的态度对他，我是用一个很和平很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受伤，没有哈，好，那你们请父母来。好，他父母来了，好，然后他父母就是在我们附近很多墨西哥人，我是住在墨西哥人区，然后就会找到朋友，就很快的把我的第二天礼拜六就把第二第三天就把我的围墙弄好了，当然没有花太多钱，因为他们自己就去买材料，就朋友就把它弄好了，就没有经过我们的insurance company 好来处理这件事。好，那当天呢，其实我跟我们教会的young adult讨论这件事。好，我央和道士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应该表达你的宽容，你要免除他这些就是说不让他赔，这才是大方，这才是慷慨。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这是央和道士，这是千禧年世代，他要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爱心。那当然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跟他讲说，我了解你的 concern， 但是我自己在当下呢，我想我有对他展现爱心，就是我没有威吓他，我没有用言语来恐吓他，我在那里表达关心先。可是我也知道他14岁，好，他这样子的过错呢需要负责任，他需要为他的这个过失呢弥补，所以这对他们将来呢避免更大的灾难是好的。好，所以我也跟他这样解释说，哎，这个 young adults， 好，我解释说我没有我不是没有恩典。好，我想我在第一些时间内我有展现我的恩典，好，只是他要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这对他将来有好处。好，当将来他会深刻的记住怎么样开车小心。好，所以有时候跟年轻的世代在对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很 firm 的，好，去表达我们的观点，好，去回应他。好，再一个小调查，好，教会不要讲圣经讲太深，祷告也不要太多，免得吓跑年轻人。Yes 或 No？ 几乎都 no 了哈，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在内，是不是？当然 no， 是不是？其实年轻人更渴望活出真实的信仰，不仅他们需要听圣经，好听要听啊，长辈属灵的长辈好好的啊讲圣经，好祷告，当然也需要，好还有我相信他们更需要看到什么生命的见证。是不是他们也需要看到我们长辈当中常常对他们述说生命的见证，他们怎么经历神，好因为年轻人更渴望活出真实的信仰。我常常在想说我们跟年轻人可不可以请教他们一些东西，可以，我们可以释放一个讯息，好请你教我，现在这个媒体的时代，科技的时代，很多东西我不懂，请你教我，好当我们有差异，我们知道我们有差异，我们也把这个差异化为注意，好好处，好让我们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大家这些不同能够变成好一个动力，变成一个帮助，好这一句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好不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最能够帮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跨代互助，要彼此的那个学习，年轻人可以教导年长的，好怎么样加速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年长的人也能够吸收一些新的东西，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来更新跟变化。那老的可不可以教年轻的？可以，全备福音的真理，好信仰见证，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年轻人，好让他们能够查验神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看到两代是可以好好的合作，彼此的帮助，所以我提出了这一点，说让世代差异成为蒙福的起点，让连结成为完成使命的关键。最后呢，好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追求在主里面的成长。我想年轻人最想看到的是我们的长辈怎么样的去活出我们宝贝的信仰，然后让他们也学习怎么样超越自我的中心，除去唯我独尊，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秘密，好让他们看到有更大的一个神的目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做生命见证。我觉得是一个刚刚圣经里面有讲诗篇78篇71篇都有讲这种生命的见证，好从年老的对年轻的来做生命的见证是很合适的，怎么样活出坚定的信仰的那种核心的价值，然后一同追求连结跟主肢体生活。有一句卢云所讲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美哈，属灵的权柄来自深深相连的心，有怜悯的领导者真正能够将人隐藏的恩赐都发掘出来，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好这里让我们看到好是那种连结的重要，有一个有那种怜悯心的一个领导人，他能够把那个人隐藏在人里面的那种恩赐都发掘出来。好昨天我讲到那个家庭神学，有个弟兄来跟我讲说他很喜欢这个家庭神学，他也有一些研究哈，他也有读，他很喜欢，他希望我能多讲。好当然大家记不记得我讲的那四个成分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记不记得，如果有昨天来听的盟约，好第二个是什么恩典，很好，第三个是什么赋能 empowering 哈，还第四个是什么亲密哈。在我们讲到这个世代的时候，我特别讲到那种赋能 empowering， 好我们年轻人怎么，我们年长的怎么样去 empower 年轻的世代，让他能够把这样子神给他们的恩赐能够发掘出来，我觉得 empowering 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好让他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看到他们把这些恩赐给发掘出来，所以 empower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词，好也能够在教会里面来能够活出来的哈。然后接着我看到这个终极的连结，我们都知道这个最重要最终极最重要最ultimate 的一个连结是跟主的连结，我们一起来练这一段 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的啊这段经文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终极的连结，我们必须连结于我们的主，因为在他里面才能够多结果子，我们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所遵循的。我们知道神给的话语是这么的宝贝，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枝子，好，主耶稣是葡萄树啊，我们也一起连结于他。好啊，最后呢，真的用两句结语跟大家啊强调，我们需要在世代当中、跨代当中啊做这种情感的连结，也在爱中有一个对话，有展开对话，因为两代的不同，可以从那里我们可以化不同、化差异为注意。这也就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开端，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啊我们同属一个身子的一个美，一个神的心意。有个分组讨论呢，我希望在这分组讨论像我们昨天一样，我们希望有一些回馈，好，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反馈，好，也一样跟昨天一样，我们分组哈，可能可以按照昨天一样分四组哈，然后我们就这两个题目来讨论，讨论之后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人来报告，来在前面报告，好吗？好，我就停留在这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合成一个，先分组。好，第一个题目是：生命中有没有遇过提醒你的长辈？他说了，他做了什么令你难忘？好，所以在你们小组里面呢，你们可以分享。好，就说你们有没有遇过有些长辈？可能是属灵的长辈，最明显，他对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受用，让你觉得很难忘。好，第二个题目呢，就分享你最近的一次经验。你跟不同的世代合作，达到化差异为注意的好效果，你看到那个果效啊，就是说你的一个最近的，你能够回忆到的一个经验，你跟不同的世代，好，either比你年轻或者是比你年长的世代，好，你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经验的。好，我们希望从你的分享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大家庭是这么美，这么样的彼此的去啊互助的一个教会。好，我们就分组哈，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边看我这 PowerPoint 上面打的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就右手边这边一组，左手边这边一组，然后中间这边就一组，就三个大组啊。
刚刚我答应我们的弟兄说，我们大概四点半左右我们就好结束，我们把这个场地清出来。好，
所以还有五分钟，所以呢五分钟的时间讨论，然后呢每一组呢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发表。
OK
啊，那么大组那如果又要分两组的话，就左右了，那个吴林迪这边的就加入这组，然后那个欣桐你就带领那一组，五分钟的时间，那稍微控制一下时间，如果要准时的话，就欣桐控制这组的时间，吴林迪请你控制这组的时间，那我们就四点半的时候各组派一位，那我们就稍微能够交通一下，好不好？那就两组啊，另外我们把握时间一下，美女明中就请你带这一组，对，然后欣桐就请你带那一组跟重量啊，我们就负责那一组，对，好，时间到了。
因为我们只有两组哈，所以一半的人听你讲，听到发那个的分享的人，我们这样好了，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讲，可是你觉得大家可以来听我这个分享的人，我们来到这前面讲好不好？或者说如果你觉得刚刚讲的我可以再讲一遍给大家知道，或者说你刚刚没有机会讲的，可是你觉得你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好不好？好，我们就直接来到这里，
各组一位
好吗？因为五分钟实在是很短哈，又一大组的，有没有刚刚没有分享，可是你觉得你的例子可以成为一个很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范例？ 特维刚没有机会讲的哈。感谢主，今天下午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呢，就像我们这几天当中讲到，就是说我们都是各房都靠着主联络的整齐。那我在教，我觉得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子。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二个，就是分享最近这一次的经验。因为我们教会呢，那个父亲节的时候，那我们的小姊妹们，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 idea， 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个饼干。所以有的饼干是在 Saint Gabriel 做，有的饼干是在 Cerrito 做的。那我自己本身是住在 Cerrito， 所以有小孩子就到我们家，我只是提供场地，然后带他们去购买东西。所以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小孩都没有做过，他做过这个饼干，他们现在孩子很快，马上到网站上 download 一个 recipe， 然后就可以自己算，看照那个比例就可以做了嘛。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做过嘛，所以就算就会有算到有误差的时候。所以当他后来发现有误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在旁边讲说：“你怎么那么笨，你知道吧？”就是一直讲这件事情，就是告诉另外一个对方说：“你好笨”这样子。但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教会服侍小朋友已经比较久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互作肢体，然后我们都是在主的爱的连接，包括在做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就给我感觉，就跟他讲说，假如你们其中一个人 fail， 另外一个人就是 fail， 就是整个 team 就 fail。虽然，然后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那你们可以就是彼此就是有人负责做 quality control。当另外一个人在做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做 quality control， 所以后来他们就这样做。然后呢，我们就说，哦，那我们既然不确定我们这做出来这个饼干这个比例到底对不对吧，对吧？那我们就说，那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小的烤箱先试一个。那后来就试了之后呢，就发现，哎，其实还不错。然后呢，而且呢，正好我弟兄也在家，就我们弟兄就做那个 tester， 你知道吗？啊，30秒，他马上就做，他就吃了四分之一饼干，我只给他四分之一，我就吃了四分之三。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的东西出来，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也参与，就两代的不同的年，我们这样一起做的过程当中，我把我的一些小小的想法跟他们提供，然后他们也接受。当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非常好。同样的，在我们主日学，我跟弟兄姊妹都负责主入学，那我们跟我们一起配搭的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都到现在都不晓得他们几岁。可是我们在这个配搭过程当中，其实神就把我们有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都连结一组，连结一组，因为我们是他的支持。那我发现我们在这个配搭服侍过程当中，就发现神的那个同在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有好的见证，我们也能够带孩子一起到神的面前有好的见证，就这样子。
我刚才我一组都是我一个人在发言，我还没发言好，我还没讲好，时间到了。我很感谢主，因为我在教会中长大，所以我刚才给弟兄姊妹分享，我从小我就影响很多，受到长者年长的弟兄姊妹的影响，一生真的受益匪浅，因为他们常常用神的话，用他自己真正的一个什么 action， 就是说怎么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我是真的对我一生受益很大很大。其实他们在做，我们在看，我们都受，因为这样子。但是后来，哎，我姊妹在这里回去后，我结婚的时候，他为我证婚的是一位年长的弟兄，那我真的一辈子很尊重他，我很敬佩他，因为他确确是非常爱主的弟兄，从各个方面对年轻一代世代，大家讲起来他是都是说无可指摘的。很感谢主，确实也是教会中年长的对年纪下一代的影响是很大，因为他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教会，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一件。我第二个问题，我还讲刚才讲的，很姊妹说那个草字说 yes or no， 我是打 yes。其实这个方面确确是为什么，姊妹已经讲到真理不可以妥协。那我确实应在这方面，我说我们教会为什么西区教会很少的年轻人，就是我们没有
张在就是说为着年轻人的考虑，来了这些大学生一出去回来就不再回来了，说这个一定真理不可以妥协，但是要年轻人的需要敬拜方面可以要释放一点，说这是一个。另一个呢，我刚才分享说我有两个孩子，我女儿现在是大三了，这一年她要进医学院，她读的 biology， 那时候我说不要读医生，女孩子太辛苦，她说 why not， 不要，好了我就顺着她。那我儿子要读 music， 我说我两夫妻反对，我说读音乐你将来出来没饭吃了，还要 daddy 养你呢。他说 daddy 不是你想象的我一般的 music， 我是要做什么那个 producer 的 music， 他说我那个是非常难的，不一样。结果 Michael Jackson 的 nephew 的太太是我的病人，我有一天给他探讨，他就给我讲给我听，他说我的先生现在生意很不好，他有自己的公司，迈克杰克森大家都知道，说我就通过这样子以后我再给他探讨好了。他说 Daddy 你为什么不 support 我，后来我从孩子的角度他喜欢的，好我说我赞成，我没有再给他反对。从这方面就做我两个孩子，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不在你，因为你要站在你的角度想，你有一天问我 Daddy 你已经老了，他说我的思想老了，他并不说你人老了，说这个我觉得确确实很多时候要考虑他们的想法，站在他们的角度会不一样，这样子大家很愉快。好，谢谢弟兄姊妹。
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子，主我们真的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庭也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彼此的建造，在这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彼此的建立，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的领受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很真实的也能够活出来，以至于年轻的世代能看到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更是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还有计划。主我们真的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每一个小家庭都得到你的建造你的祝福也把这整个大家庭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很活络的肢体，在我们都彼此不同，我们都有差异，可是我们可以在差异当中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以至于活出一个你的一个身子一个你美好的一个属灵大家庭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散去之后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